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再过18天，我们就要庆祝圣诞节。所以在这里呢，先预祝大家圣诞蒙恩。今天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圣餐主日，也是一个福音主日。所以在今天早上，我们会传讲福音的信息。每年到圣诞节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在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张灯结彩啊。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乌节路这个地方，其实灯光的摆设特别的明亮，商场也很热闹。我们也可以常常在不同的地方听见这个圣诞的歌曲。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大家也常常交换礼物，我们也约见面吃饭团聚。所以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季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也非常清楚啊，节日气氛再热闹，很多时候也无法掩盖我们现代人心中许许多多的焦虑。我想活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的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对未来、对前景有很多的不确定，有很多的不安。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挂虑，我们有来自学业、来自职场的压力，我们有人际关系方面的挣扎，我们有健康的焦虑等等。所以不管是什么年龄层，也不管是来自怎么样的背景，我相信我们都有各自的烦恼。年幼的孩子有孩子的压力，年轻人我们有年轻人的迷茫，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有父母的重担，年长者有年长者的无奈。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盼望一件事情，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比现在过得更好，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无忧无虑的过日子，我们能够希望我们日子能够越过越好。可是要怎么让我们的日子人生过得更好呢？我们常常以为什么呢？我们常常以为，如果有一天我们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就变得更好。我们常常以为，如果做学生的人我成绩再好一点，我的人生就会更好。我们工作的人，我们盼望我们薪水再高一点，我们的人生就会过得更好。有家庭的人，我们常常以为，如果孩子再乖一点，我们生命就会生活就会更好。我们也盼望，如果身体健康一点，或者换一份更好的工作，我的人生就会过得更好。甚至可能有人会觉得，如果换了一个新家，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伴侣，甚至换了一个教会，情况就会改善，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就会更理想。其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追求一个更好的人生。所以我们忙碌，我们追求提升，我们努力解决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即使有一天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切都顺利，我们还是会问。到那个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难道人生真的是只有这样吗？各样顺利啊，家庭平安，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啊，银行有存款，然后各个方面都很理想，好的家庭、好的伴侣、事业有成。难道这个就是人生的全部吗？难道人生的更好就是到此为止吗？我们知道这个披头士啊，在六七十年代非常在音乐领域非常出名的一个乐队他们在整个音乐界里面呢非常有名望，当时在领导整个音乐的潮流，他们有许多仰慕者。在这个组合里面有一个成员叫 George Harrison。当然他随着这个乐队的成名他名利双收，有地位，有好的生活，有很好的成就。所以有人曾经访问他说，有人在访问他的时候，他曾经这么说，他说其实我经历了很多，我经历了这一切，该有的我都有了。他说我结了婚，我成家立业，他说我出了名，我赚了钱，我也环游了世界，见过许许多多的人，得到许许多多的掌声。所以有时候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难道人生就只有这样吗？ Is that it? 人生就是这样吗？这就是人生的全部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为什么很多时候人很多时候越拥有越多的时候，我们越感到越孤独越空虚？当我们看到拥有越多的时候，我们感到越迷失呢？你也许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人生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要怎么过一个更充实的生活？有没有一种人生是我比我现在的人生更有价值、更丰盛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你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 你就已经开始在寻找圣经所谓的生命，不是生活，我们所说的是生命。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简单的经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句话是耶稣说的，对当时候啊跟从他的人，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是今天最对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看这些经文。我们要思考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常常活得会觉得很累？我们缺少平安，我们会缺少喜乐，我们盼望活得更好，到底是什么在偷走了我们的生命？第二个问题，当耶稣说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丰盛的生命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先看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偷走我们应该有的生命呢？注意这句话，这里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其实圣经这里在提醒我们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有个敌人要正在破坏我们的生命。这个盗贼哈，这里的盗贼不是那个戴着口罩在你家门口徘徊等待机会能够进入你家偷东西那种盗贼。在经文里面，在耶稣的时代，盗贼是指当时候那些滥用权柄的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他们教导错误的信仰来抵挡耶稣，迷惑人要远离真理，远离这位创造万物的上帝。所以如果按照今天的话说，这个盗贼可以指是今天我们要让我们远离上帝的一切的那些所有的力量，跟这个信仰敌对的力量。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盗贼是指我们灵里面叫我们属灵生命被耗尽被破坏的那个力量。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都经历这些生命的盗贼，要消耗我们的盗贼。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本来我们年轻的时候本来蛮有热情的，可是慢慢长大在压力底下，我们慢慢失去动力。我们曾经渴望爱，但是很多时候在被伤害之后呢，我们变得防备起来，我们的爱呢变得有很多的瑕疵。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好好的生活，但是呢很多时候却被各种焦虑所捆绑，我们不能够喜乐起来。很多时候当我们拥有越多的时候呢，刚才说了，我们心里常常越空洞。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盗贼的时候，他不是要偷我们的人，他是偷我们里面的灵性跟生命的那种质量。很多时候让我们只看到外面的这些东西，而失去生命内在的方向，让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枯干。什么外面我们是活着的，可是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里面非常干渴，非常疲惫。有一本书叫《活在崩溃的边缘》，它是谈到现在人我们所面对一种的处境，它在探讨我们现代人的挣扎。所以表面上看来，跟过去的时代比较起来，我们现代人其实是很富裕的，我们拥有的是以前的人他们所没有的，我们生活非常富足。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常常活在生活的边缘里面。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所谓的 ragged edge 指的是一种快要撑不下去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我们很忙很忙，但是常常却不满足。我们很多人很成功，但是却没有快乐。我们拥有很多，但是里面却很空洞。我们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满足感越来越少。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叫老鼠竞赛 Rat Race？ 它是用来形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比喻。所谓的老鼠竞赛呢，就是把一个老鼠放在一个旋转的轮子里面，让它每天在那里拼命的跑。它可以跑得很快，跑得很努力，跑得很用心，跑得很累，但是跑来跑去呢，都是在一个 同样的圈子里面，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重点。这老鼠看起来非常忙碌，很拼命，动力十足，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跑，而更不知道自己要跑去哪里，也不知道要怎么跑出这个圈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的写照。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就像老鼠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往前跑，却看不见方向，看不见意义。我们一直追，一直追，但是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所以我相信 很多我们还在工作的人，我们都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我们忙忙到停不下来，一直追求消极，追求认可，追求往上爬，到一个地步，有些时候我们迷失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么忙，我们一直往前冲往前冲，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迷失方向。所以最讽刺的是，是这个老鼠竞赛里面没有所谓的赢家，即使你跑得很快，即使你赚得最多，即使你的职位最高，很多时候到了终点你发现这不是根本，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因为就算你得到世界上一切之后，你心里头还会有一块切石在那里。在这个老鼠竞赛里面，就算你赢了，赢了所有的老鼠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不过也是一只老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讲了一句非常现实非常真实的话，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跟毁坏。我们活在一个会被偷的世界，这个世界要偷窃我们什么呢？这个世界要偷窃我们的喜乐，偷窃我们的平安，偷窃我们的满足，偷窃我们的真正的属灵生命。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往上爬过得更好，但是有一股力量要把我们拉下来，怎么办？事情是有转机的。转机在哪里？经文的下半句非常重要，耶稣说，我来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把自己跟这个盗贼做了一个对比，耶稣来是做一个跟盗贼相反的事情，盗贼要夺取我们的生命，但是呢，耶稣要把我们失去的生命还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位来自天上的神，他走进一个会被偷被杀被毁坏的世界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恢复我们，恢复我们一个里面丰盛的使命。请注意这里，这里耶稣用羊来常常形容人，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用牧人跟羊的关系来形容人跟上帝的关系。耶稣自己说，我是好牧人，这里在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缺少的是外在的条件，人生外在的条件，但是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缺少的是生命的牧人，我们需要一个牧人。所以当圣经用羊跟牧人来比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是非常贴切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认识羊的话，你知道羊有一些特性，羊看不见远方，它的视线很短，它很容易迷失方向，它没有判断力，它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很多时候只跟着前面的羊走，前面一直走错的话它就走错了。所以曾经有人就看见 一大群羊跌进山崖里面，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一只羊不小心掉了下去，后面的羊就一只跟一只跳了下去，一只一只跳了下去，结果全部掉了山崖跌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跟羊其实非常相似。羊的特性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我们人性的一种写照。我们常常也看不清方向，人做什么我们就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社会的声音走，跟着大家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跟着做，我们以为这个就是对的，我们以为的这个就是人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越活越累，越吹越忙，越忙就越迷失。很多时候虽然在现在这个时代，资讯时代，看起来人很聪明，好像什么都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是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你看到这些视频，看到这些信息，是瞎子在引导瞎子，这些人不知道自己人生在追求什么，他把一些信息放上去，人看了人就跟他们，所以最后有一天会发现很多人就像这些羊这样，一只一只掉下山崖，一只一只掉下山崖，全部死在山脚下。所以如果没有一只牧人来带，没有人来带领我们，我们的处境是很艰难很危险，是很绝望的。所以因此耶稣来，他说什么？我来，我要成为你的牧者。牧者来做什么呢？牧者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牧人他要叫我们得生命，不只是得生命，要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回来回答第二道问题，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当耶稣说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什么是耶稣所说的丰盛？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真正的丰盛不是所谓的生活的状况好不好，而是指我们生命的状态如何。所以耶稣所说的这个丰盛生命，不是指我们财务上的自由， 我们事业腾飞，我们有健康有长寿，银行很多存款，这些都不是耶稣所谓的丰盛。很多时候一个人可以很有钱，但是可以活得很贫穷。一个人可以很有成就，位置很高，但是他的心情可以再跌入低谷里面。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呢？圣经给我们清楚的答案。首先我们要知道，丰盛的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跟当我们跟这位造物主、这位大牧人连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才会开始。所以当耶稣说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的时候，注意他我来这句话表示丰盛的生命不是我们人去追求可以追得到的，丰盛的生命是耶稣带给我们的，他不能够靠我们人的努力来累积，而是靠一个关系的建立，跟这位大牧人关系的建立才是这个丰盛生命的开始。就好像葡萄树的枝子啊，跟葡萄树之间他们需要连接在一起。一个葡萄树的枝子呢，如果没有连接在葡萄树上，我们知道它不会结出丰盛的葡萄，不只不会结出丰盛的葡萄，它会慢慢失去生命力，慢慢的死掉。所以当枝子跟这个葡萄树相连接的时候，丰盛才开始。所以一个人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离开造我们的上帝也是一样，无论我们外面多么努力，多么用功，多么拥有多少，有一天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里面是枯干的，我们会枯死的，我们不会知道什么是丰盛。所以你看今天就是这样的社会情况，就是这样。你看有多少人事业非常成功，但是晚上睡不着觉，有很多人买了很大的房子，盖了很大的楼，但是却找不到家的温暖。很多人衣食无缺，但是心里里面越来越焦虑。很多人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很多家人同事，但是里面却非常孤单。我们说有些人有很高的成就，成就很高，但是心灵非常失落。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欠缺一样东西，欠缺跟大牧人生命的连接。所以丰盛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呢？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愿意让耶稣成为我们牧人的时候，我们的丰盛生命才能够开始。当我们跟牧人连接的时候，跟耶稣这个大牧人连接的时候，他会带给我们三个非常关键的改变，这个也是丰盛生命的三个重要的特质。第一，这位大牧人要赐给我们内心里面的平安、喜乐跟面对困难的力量。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大卫，如果你读他的生平，我们刚刚读了大卫的生平，我们看见他一生有许多起起落落，有丰富的时候，有贫困的时候。可是当他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呢，他很坚定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经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可在安歇的水边。这是内心的安定平静跟面对艰难的力量。所以圣经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当这位大牧人跟我们跟从他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一切会顺利，会风平浪静。所以丰盛的生命不是没有风浪，而是我们有力量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任何风浪。所以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生命的问题、人生的问题不会马上停止，我是不是说你一信主了问题就会马上解决，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跟从他的人，我们不会因为一到挫折就崩溃，一到打击呢就被打垮。我们不是没有问题，这问题还在，但是我们有抗压的能力，我们能够有更少的恐惧，更少的焦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靠山，有主给我们力量。在第三世纪中叶的时候，如果你有读罗马的历史，因为知道在罗马帝国那时候经历外敌的入侵，他们有内战，有经济崩溃等等危机，整个社会非常的动荡，所以当时在那个社会里面生活的人都面临很多的艰难，包括基督徒特别艰难。为什么？他们还要面对许多的逼迫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据说有一位临死的人，他死之前，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写一封信给他朋友，要分享一些信息给他。信里面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败坏的世界，这是坏透两面的世界。他说，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这样坏败坏的世界里面，我发现有一群特别很特别的人，他们找到一个奥秘，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面，很奇怪，这些人有内心的平安跟喜乐，有安详跟喜乐在他们身上。他说虽然他们被轻视，他们不灰心，被迫害，他们却不动摇，他们得胜了这个世界。他说这群人就是基督徒。他说我是其中一个。他写这封信给他朋友的目的，就要跟他分享这个福音的见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快要走完人生的路的人，一个快要临死的人，他不是在感叹啊，人生很无奈，他不是在抱怨命运，他在混乱的世界里面，混乱的世道里面，他找到了别人找不到的平安、喜乐跟盼望。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生命力量从哪里来？这就来到第二点。丰盛的生命是一种，你知道，你被爱、被接纳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跟这位大牧人连接上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位主，这位大牧人，他不是在问，不是在问问你够不够好，你是不是很好，你表现够不够好，达不达标？耶稣从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他反而是在告诉你，不管你怎么样，你是我眼中的至宝，你是我所爱的，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因为你在我眼中非常宝贵和贵重，所以我爱你，没有任何理由。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时候一个最大的压力就是我们不停地追求别人的认同，我们现在人很渴慕得到人的肯定，我们要有人来赞美我们，有人来喜欢我们。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网社交媒体上，你的 Facebook 也好， Instagram 也好，很多人都把各样自己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放上线去。为什么？你要别人看到，要别人知道，要别人肯定，要别人点赞。据说有一个年轻人，因为他放上网上一些东西，没有得到人的点赞，只要一封信息没有得到人的点赞少的时候，他就感到很压力，就好像自己不被认可这样，到一个地步他得了忧郁症，最后呢甚至跑去自杀。所以很多时候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活得很累。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上帝的爱里，这一切所有的点赞、赞美、肯定，其实我们都可以放下。为什么？真正的爱、真正的肯定来自这位上帝。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巨星玛丽莲梦露，我相信有年纪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谁啊。有一次他被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在访问他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玛丽莲梦露的故事，他是其实活在一个非常很不幸福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的啊。他从小呢被寄养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在好几个家庭不同的轮流的住，这里住一阵，那里住一阵，哎，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家。所以他从小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价值，一直渴慕被爱、被人的肯定。所以这个记者就问他，你在这些寄养家庭生活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没有感觉到被爱跟被接纳、被跟关怀呢？这个玛丽莲梦露想了很久，想了想，他说其实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那天我寄养的这个家庭啊，那个女士，她没有称她是妈妈，她说这个 auntie 啊，她在化妆。她说我在旁边看，她那一天心情很好，他在化妆的时候呢，就把他的一点粉沾在我的脸上拍了拍。他说那一个动作，那一刹那间，我感觉到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他肯定的，我是有价值的。当这个玛丽莲梦露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眼光泛着泪水。一件小小的动作，几十年后他长大成人之后，他仍然铭刻在心。为什么？他从小渴慕被肯定到这样的地步，一个简单的碰触让他感受到生命的价值，让他感到受到被爱。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的价值如果是建立在别人的一个动作、别人的一个眼神、别人一句话语的评语上，那么我们活得很累，会活得很无奈，我们会活在没有安全感的底下。我们要知道有一位创造我们的主， 他可以无条件爱我们。他爱我们不是基于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有没有能力，你长得好不好看。这位主爱我们，就好像圣经所说的，他爱你，因为我们在他眼中看为宝贵。圣经常常说，神爱我们，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我们是宝贵的，我们就不需要有这样的压力，在乎世界给我们的肯定。我们不需要活在比较里面，不需要靠别人的赞美来维持我们的存在感，我们的价值感。所以真正的丰盛不是要让所有人来喜欢我，真正的丰盛是什么？真正的丰盛就是即使全世界不接纳我，我仍知道天上的神爱我，这是丰盛的生命。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不是意外，不是偶然，我们在上帝的计划拣选里面，有一天我们信靠他的人，神要带我们到他永远的计划里面。这个就来到丰盛的第三个特质。丰盛的生命是一种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的时候，这个丰盛不是30年50年，不是在地上的100年，这是永永远远的丰盛。所以当耶稣说信我的人有永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地上的财富可以失去，地上的健康可以失去，我们的成绩，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地位，青春会慢慢老去，但是永恒的生命永远在那里。我们知道冠病疫情已经过去了大概 三年多左右，在冠病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许多的家庭他们经历了生离死别。所以在疫情期间，我看到一个像一个视频，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在抖音上面发布她母亲染疫啊病逝的一个消息哈，啊把她放上网。在视频里面，救护车抵达他们家里门口的时候，啊医护人员准备把她的母亲啊送往医院。她妈妈在登上救护车之前，她看见她妈妈跟她爸爸紧紧抱在一起，舍不得松开。那个拥抱是带着不舍、舍不得，带着恐惧，带着无奈的拥抱。他女儿在这个视频旁边那边写道：“他说那一刻，可能我妈妈已经知道，她知道她不会再回来，她可能有一个预感。的确，那天那一个拥抱，成为他们最后一次的拥抱。他妈妈被送上这个医院之后，因为她的血氧啊掉到掉到很低很低。”抢救不过来，所以当天离开了世界。所以那一天的拥抱，最后的拥抱，跟她的丈夫，跟她的女儿。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有些时候我们常以为来日方长，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来日方长，其实来日不一定长，一切事情可以在一瞬间改变我们的生命，一个意外很多时候就可以打乱我们人生的节奏。可能我们以为还有时间，还可以再相见，还可以再拥抱，还可以多说一句话，还可以多放看对方一眼。可是再多了一次，可能永远不会来到，这个再可能永远不会再来到。所以当我们面对死亡，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非常无奈，非常恐惧。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信主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很坦然的面对生离死别。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结束。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死了的人，圣经说他要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国度里面，在那里有爱我们的主，在那里也有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以在那里再次团聚，再次拥抱。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个地方没有眼泪，神要擦去我们所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悲哀，因为一切都过去了，那是全新的了。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永远的丰盛。我们知道我们终点在哪里，不是在地上的任何一个节点，是在天上更好、更美、更有盼望的地方。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丰盛。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耶稣怎么把这样的一个丰盛给我们呢？其实耶稣不只是说我是好牧人，他说我为 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耶稣不是说一个空洞的话啊，我是好牧人，他不是用一句温柔的话来安慰我们，他是在告诉我们，他用整个生命来爱我们，来拯救我们。你要知道啊，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牧羊人会为他的羊死的。你问那些农场里面有很多羊的人，牛有羊的人，有哪一个人是曾经为他的牛为他的羊死？没有，从来没有。羊痛呢是用来养维持生计了，羊死了，我们的羊死了，最终我们为他难过。但是只有耶稣这个大牧人，他为他的羊钉上十字架，所以只有这位大牧人哈，你看，他不只是把羊看为宝贝，他愿意为羊舍命。为什么耶稣必须舍命呢？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因为罪的缘故啊，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荣耀。什么是罪呢？不只是犯大错哈，杀人放火奸淫才是罪。罪是什么？当我们不愿意让上帝做主，当我们不想走上帝的路，我们只想走自己的路的时候，这个就是罪。所以罪常常让我们迷路，好像迷路的羊一样，越走越远，越走越偏，越走越累，越走越受伤。而结局只有一个，罪的结局就是死，与上帝隔绝，走向灭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罪不可能被忽略，罪只能被偿还。什么意思？就好像今天如果有人欠我们10000，我们不会忘记。如果有人欠我100万，我们更是甚至做梦吃饭都会想到他，知道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人把他的债还清。所以耶稣走上十字架那一刻，就是要还清那个罪债。他说，你的罪我来还，我来赔，你的死我来担当。所以在基督里的人，当我们的罪债被还清的时候，当我们的罪的担子被除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领受神所预备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怎么来领受呢？很简单，你懂 ABC 吗？懂 ABC 就能够来领受这个丰盛哈。这个是得救的 ABC 啊。我们主日学老师有些时候会教导我们的这些主日学孩子，什么是得救领受丰盛的 ABC？ 一个 A 是 admit， 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有罪，我们走错的路，我们需要上帝的带领，需要上帝的赦免，我们愿意来回转，来跟从这个主。B 是什么呢？ Believe， 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大能的生命，他复活了，他是唯一的救主，我们相信他，他能够医治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不只是头脑的认识，这是心里的信靠 Believe。 第三， C 是代表 commit， 接受这一主，委身在这个基督里面，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不只是相信接受他的存在，不只是在礼拜天我们来敬拜聚会一下，而是把我们整个生命交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从违背神到顺从神，从我做主转向神啊，我让你来做主。这个就是得救的 ABC。 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需要 admit， 需要 believe， commit。 这是丰盛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不管你是谁，不管我们处在怎么样的情况，只要回到耶稣的面前，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这样的丰盛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没有人好到不需要耶稣的救赎，也没有人坏到耶稣不能够救赎你。我举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弟兄啊，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吸毒，犯了很多罪啊。他在台湾人啊，他在台湾里面有7个监狱，他进进出出啊，累计坐牢11年。不只是他，他的弟弟也是如此。他的弟弟也是因为吸毒犯法，从少年人一直到成年人，一路走来20多年哈，进进出出很多的监狱里面。他们出生在一个有问题的家庭啊，在人看来他们是没有什么盼望的。两兄弟都这么，家里就两兄弟，两兄弟都吸毒犯法啊，进出监牢，好像去旅行这样，在人看来他们是绝望的。后来这两个人都出狱之后，在神的带领下相续信主。不止他们信了主，他们还带领他自己90多岁的爸爸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跟从这位大牧人。一家三口，现在一家三口呢， 其中一个孩子呢，还神学毕业做了传道人。他们常常到不同的监狱、不同的团契、教会事工来分享他们的见证。所以这个家庭的故事证明，没有一个人你是绝望坏到上帝不能够拯救的，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一个家庭的破碎是上帝不能够修复的。所以当这个大牧人 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盼望，他让我们能够经历到怎么从破碎走到丰盛里面去。这个家庭，这两个兄弟跟他们的父亲信主不是偶然的，一路走来他们回顾都有上帝的恩手在带领他们，让他们信主。所以今天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来到教会，你坐在这里也不是偶然的，是上帝恩典的带领能够来到这里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也许在你生命里面你经历过很多的挫败，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痛苦、无奈、孤单、失望，也许你觉得你的人生可以更好，但是你不知道路要怎么走。耶稣知道，你不知道，耶稣知道，你看不见前方，耶稣看见，耶稣在寻找你。耶稣说什么？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愿意来接受这位基督吗？如果当中我们有慕道的朋友，你听见神的呼召，你听见神的话，你愿意来接受主，你打开你的心门跟我来做这样的祷告。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们安静一两分钟，我们也请思琴来弹我们的赞美诗歌。在这段期间我们来思考，如果神的灵在里面动工，你知道你活得很累，你一生你都在追寻，可是你不知道你在寻找什么，你需要方向，你对未来你不确定，你感到孤单，你感到害怕，有位生命的主要握着你的手，要牵着你的手，要带领你走向丰盛的生命。如果你今天你愿意打开心门，你来接受主，你跟我一同来做这样的祷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承认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常常迷失、疲倦、没有方向。今天早晨，当每个人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个有罪的人，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一无是处，我们需要引导，我们需要方向，在你面前我们需要回转。主啊，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污秽罪恶的地方需要主你洁净。主，我们相信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已经洁净我们的罪，当你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主啊，你已经告诉我们你以爱来救赎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再次重新在你面前立志，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邀请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救主，管理我们的一生。愿主洁净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修复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领受丰盛的生命。我们如此祷告感恩，我们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